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传讲神的信息之前，好不好？我们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让我们心能够安静下来。爱我们的主，是的，纵使洪水泛滥，你仍然坐着为王。当我们一宿虽然我哭泣，主，但是醒来的时候，主，我们却充满欢笑。主，因为你是那永远坐着为王的主。主啊，这时候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这时候向你的心是敞开的，主，好叫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你也在这个下午虽然是两点钟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比较精神不济的时候，主，但是你是创造一切的神，主，求你来震撼我们的身体，你也震撼我们的心灵，主，好叫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主，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也帮助孩子，让孩子的口能够顺畅的将孩子从你灵的带领下所准备的能够顺畅的传讲出来。主孩子知道，孩子原来就是走口笨舌，主，但是你来使用孩子使一切的传讲都是出自于你，主，没有添加一点一画，求你这样来保守看顾的，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要来传讲提多书这本书。我们主要是配合英文堂，我们希望我们是整个的教会，我们不管是英文堂或是中文堂，那我们所读的话语我们是同步的，好像我们在心里面我们是能够彼此交流的。那提多书呢，这一卷书呢，就是保罗他所写给他的同工提多的一件书。我们知道保罗在新约里面他总共写了13卷书信几乎是占了新约一半的篇幅。那其实这13个书信里面呢，有大部分是写给教会的，只有4篇是写给个人的，其中2篇就是写给提摩太，还有1篇是写给腓利门。那这另外一篇呢，就写给提多，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提多书这一件书。那好，马丁路德呢，他非常喜欢这件书他称赞这种书这一件书呢，他说这是一封简短的书信，却包含基督教教义中最完美的典范，并且以这么精妙的手法写成，因此也包含有关基督徒知识和生命的一切所需。你看他赞美这本书，虽然他总共只有三章，但是呢，他认为说里面包括很多基督教里面所要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和生命一切成长所需。所以呢，求神能够使用这件书，那我们在这个整个系列里面，总共有4个礼拜的时间，能够好好来分享，好好来传讲这件书，使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那我还是介绍一下提多书的背景。提多书呢，它常常被拿来跟提摩太前书跟后书来比较，因为两本书跟提摩太前书两卷书呢，差不多。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写的，而且呢，内容也有很多是相同的部分，都是保罗写给他的两个主要的同工就是提摩太跟提多，他称呼他们两个呢，就是他属灵的真儿子。好，那这两封信呢，同样都是教导这两位他的同工呢，要如何来设立领袖包括长老，包括执事，还有其他的领袖，还有呢，他特别的提醒他们要坚守真理，然后来抵挡异端。而且呢，他在书信里面也特别教导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要怎么样活出他的信仰，以便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那我们将分四次的时间来传讲这一卷书。那我们今天呢所传讲的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就是第1章第1节到16节。那我们的题目就是真理进前和领导。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从第1章的第1节开始呢，第1节到第4节它主要是问候。那我们会想说，其实如果说你来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保罗在每一件书的前面都会有一些问候。 那这些问候呢，在当时可能是那时候人写信的习惯，他们一定是先有一个问候，然后再进入主题。但是呢，神呢还是利用保罗的问候里面呢带出很多的真理。你如果是查考保罗每一件书信的话，你会发觉在那问候里面呢，其实都隐含着很多的真理，而且这些真理也跟后面他所要教导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还是仔细来看一下他这个问候。首先呢，这问候里面呢，他包括讲到，他提到第一节的时候，他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这边就提到保罗的身份。首先他说保罗，他自称他自己是仆人。那仆人呢，在希腊原文里面呢，事实上他就是奴隶的意思，我们这边把它翻译成仆人，但是原文里头就是奴隶。因为在那时候的时代呢，几乎是100%的仆人他们都是奴隶的身份。好，那所谓奴隶呢，就是说主人他自己不能决定他要做什么，主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必须要做什么。那其实呢，主耶稣他要我们的，提醒我们的，其实也就是像仆人一样。特别在四福音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当耶稣在讲一些比喻的时候，他常常把我们比喻做仆人，他要我们就像做仆人一样。他曾经在马可福音第十章44节，他提到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这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当我们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仆人。我们不可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可能又侍奉我们的主耶稣，然后一方面呢又侍奉马门，马门就钱的意思。好，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一定会轻重这个轻这个。好，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那当我们有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例子，耶稣他在马太福音25章，他提到一个5000两银子的比例，我不晓得大家记得不记得啊？这5000两银子呢，就是说当一个主人他要远行的时候，他就把仆人叫过来，有人给他5000两银子，有人给他3000两银子，有人给他1000两银子。但是呢，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的主人呢，并不是说他们要有赚多少，我在意的怎么样，他们有没有努力去做。当你或许你的分的钱不多，你只有1000两银子，但是呢，他折过来是有一个仆人，他只有1000两银子，但是他把它埋在地里头，他没有好好去做。那还有呢，如果说你如果当你不愿意好好的去做的时候呢，当我们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当主人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责怪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这个不愿意照着主人吩咐去做的仆人的时候，主回来的时候对他责怪是什么样当他愿意忠心的时候，主对他的称赞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但相反的，当我们不忠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被主人责怪怎么样，是又笨又懒的仆人。其实 不只是主耶稣他要我们侍奉神就好像仆人一样，事实上主耶稣他自己也给我们一个榜样。他到世上来的时候呢，他就是做仆人。所以呢，当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他就引用以赛书里面一个经文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所以呢，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是做仆人，甚至于说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特别为着他的门徒洗脚，把这个作为让我们作为仆人应该要有的榜样。感谢主，在我们这个国语堂里头，中文堂里头，我常常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愿意起来服侍弟兄姐妹，特别是当在准备茶点的时候当一些善后工作我看到很多人都愿意来加入来做这些清洗那还有呢上个礼拜是我们教会庆祝60周年我也看到说我们执事会的主席Kevin Smith他的太太呢他也一个人，他也在那边帮忙为英文堂的人在那边准备一些茶点。除了为英文堂准备以外呢， 他也为我们中文堂准备啊，他特别啊准备好了三张桌子，上面放好桌巾啊，桌巾上面放一些点心啊，他特别来跟我们讲说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那我也看到说啊，我们也有一些弟兄或者姐妹，他们也会把东西在家里做好糕饼带到这边来，让大家可以分享。那散会完了以后呢，也一块加入清洗。我想呢，这个就是我们啊在教会里面跟外面的组织啊不一样的地方。好，所以呢啊在马可福音的十章，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主耶稣他要我们服侍他，服侍弟兄姐妹，就像仆人一样。那还有我们再来看啊，保罗他在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介绍他自己的身份，他在第一节的时候他也称呼他自己是使徒。使徒这个名词在新约里面呢就变成一个专有的名词，好，主要是称呼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他们是当耶稣在传道了三年中啊，这个十二个门徒一直跟着他，好，日夜的伴随着他，他可以得到啊，接受耶稣第一手的教导，而且呢他可以亲眼看到耶稣他的言行啊。而且呢他们在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啊，为主耶稣所差拜啊，到世界各地为他去传扬福音。那保罗呢，他事实上他并不是十二个使徒之一，但是呢他受到耶稣的特别呼召和启示，主耶稣用大光 来照了他，使他成为他的门徒。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主耶稣给他一些特别启示，而且呢特别差派他到外邦人里面去传福音。所以呢他的使徒身份是毋庸置疑的，他就是一个使徒。但是呢当时呢因为啊有很多犹太的基督徒啊，他们常常抗拒保罗使徒身份，所以呢保罗必须常常在他书信里面强调他也有使徒的身份，免得当他传讲福音的时候被受到啊攻击哦，不被接受，所以他必须要常常强调他的使徒身份。但是其实呢使徒啊这个字呢在我们原文里头呢，事实上啊他就是被差遣者，被差遣出来的意思。所以呢事实上如果说凡为神所差遣去为他做工传扬福音的，我们都可以说他就可以就是一个使徒。所以呢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像保罗一样哦，好像到欧洲亚洲到处一直传福音，但是呢当我们在我们的左右邻舍，在我们的亲友之间啊，如果神能够带领了你，你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能够去传扬福音的时候，这时候你就是有使徒的身份。所以保罗在第一节中强调两个身份，一个就是仆人，一个是使徒。其实我们同样也有这个身份，我们在神里面呢，我们同样是他的仆人，同样我们是他的使徒。好，再来第一节呢，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开始啊提到他传福音的使命，他被主所差遣去传扬他的福音，在时候到的时候，他去传扬他的福音。那他讲到说，他传扬福音呢，第一个是怎么样？是凭着神显明的信心。在第一节他提到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显明的信心。这边讲到神的显明啊，当我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常不知道显明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讲你们心中的显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你们认为显明是什么意思。显明我那时候理解是说，因为台湾常常在选举，所以呢我想说啊，选民大概就是我有选票我可以选。后来化解说这是大错特错啊，这选是因为神拣选你。好，那所以以色列人呢，他特别强调他的身份是上帝拣选他们，他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民族。但是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又得到启示了，原来选民并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独有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他的选民。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在创世之前他已经就拣选我们了。所以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呢啊，除了啊因为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相信他以外啊，因信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以外，而且呢同样的也是因为神在创世之前啊就已经拣选我们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因为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信心也有可能会失落，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常常到神的面前啊，到主的面前求，让我们啊求神能够保守我们的信心，不至于失落，而且呢能够增长。所以呢，我就想讲到说，当我啊被呼召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每天早上一起床啊，我就赶快趴在床头祷告。我在省思说我自己对神的信心够不够，因为我知道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我有信心才能够完成神所交付的。神他并不是说他并不是一定看我有什么样的成就，因为一切的成就都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显现出来的，成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而能够做出来的，我们只是他的器皿。但最重要是当我们有信心，当我们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依靠神来做所有他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呢，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常常省思自己跟神之间你的信心到底是怎么样。如果你发觉你自己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要到神的面前祷告，他是那位后世给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好，再来讲到真理的知识。在第一节呢，他也提到说敬虔真理的知识。好，什么叫真理呢？我不晓得大家心中的真理到底是怎么样。当耶稣在上十字架在比拉多那边受审的时候，比拉多对他的身份非常的困惑，他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所以呢，他就两次问耶稣说你是谁。那耶稣回答说，我来到世间特别给真理做见证，凡是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那比拉多就问他说，真理是什么？真理到底是什么？我想呢，很多人古今中外历代历世的人，他们都同样在问这个问题，真理是什么。真理如果说我们看英文，他写的意思是 true， T-R-E-U， true， 对， true。 那如果说我们直接把它从英文翻译过来，就变成是一个事实，它是一个 true， 它是一个 fact， 它是一个真实。但是呢，事实却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代表真理，因为呢，真理常常变来变去，随着周遭的环境一直在改变。所以呢，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好像啊，瞎子摸象的时候，有六个瞎子他去摸象，啊，有人摸到耳朵，啊，有人摸到尾巴，有人摸到长长的鼻子，对，但是每一个人说大象是什么，每一个人讲话都不一样。虽然说他们所有所说的都是真实，都是事实，但是呢，却没有办法构成一个真正的大象，它到底什么样子？那我也想到说，古今中外，历代历世呢，也有很多人，他们提出所谓的真理，但是呢，却往往都不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或是呢，这些只是见仁见智。只有耶稣他能够带给人真理，因为他是神，他是创造这宇宙的神，所以呢，他能够向世人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经过几千年来，他没有不用经过修订，一本圣经就一本圣经。可能我们会看到或许有所谓的修订本，但是呢，这种修订呢并不是说更改圣经里面的东西，而是还原原来的东西。可能是因为当时抄写的时候有一些抄错了，那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呢，他们就想尽办法把它还原到圣经原来的字迹到底怎么样。那也有一些翻译上面可能现在有最新的考察，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的翻比较好。所以圣经我们不用修订，很多书我们都有修订本，但是圣经我们不用修订，我们只把它还原过来。那其实我也想到说，神他也借着我们外面我们所看到一些创造的所创造的物来向世人显示，唯有他是真理啊。当我们想到说，我在想到说，我这边有戴手表，那每一个小时它到底怎么定的？我们家里可能有挂有月历，好，那一年到底怎么样定的？原来年的定法呢，根据地球绕的转一圈的时候，转的太阳转一圈的时候定做一年。对，那一天呢，就是地球自转一周的时候，我们把它定为一天。所以呢，我们定年日，我们是根据这些神所创造的东西，它所显示出来的迹象所弄过来的。当我们以前要定方向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北极星，我们可能靠着 地心啊，那个地球的磁场，我们来判断方向。那还有呢，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当我们以前学数学的时候呢，有很多定律呢，事实上是我们没有办法证明的，我们只能够先承认它，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用这个来推论出其他的定理，好，或是公理，或者推出其他的公式出来。那这些我们所必须要先承认的公式呢，我们就叫它做公理，好，就是大家一定要承认它，我们才能够推论的。那在物理上面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公式，是爱因斯坦他讲到一个职能互变一个公式，就是 E 等于 mc 平方，就是质量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呢质，但是它的 能量我们看不到，但两个可以互换的，经过一个公式它可以互换的。怎么会有这个公式呢？ E 等于 mc 平方，这么一个简单的公式，但是呢，把那个很就是很艰深的道理就能够表达出来。我们只能够相信说，这边有一个造物主，才有这样的公式。那所以呢，有人说真理到底是什么？有人说也有人抽过一句话说，真理是越辩越明，当你越辩论它，就能够越加的明白。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大家真的觉得说？真理它是越辩越明吗？我就想起在辩论会的时候呢，双方有的是把这个主题来辩论这个正方，有的是来辩论这个负方。但是呢，这个你要辩正方或是负方是靠着你抽签来决定的，不是说你喜欢正方你是来辩论正方，你喜欢负方你是来辩论正方，我是靠着抽签的。但是一个常胜家就是冠军队呢，他就是说这个题目用正方我来说我来辩论也会赢，我反过来角度用负方来辩论也会赢。所以呢，他所辩的尽管他赢了，他是赢了，但是呢他的主题呢并不是真的，他随时会变来变去的。那最近呢，我也常常关心我们台湾的新闻台湾呢现在闹得比较大了就是两岸的服贸协议。那现在台湾的立法院呢，可以说是对这个学生所占领的。那我就看到报纸一般的反应，有一些学者专家呢，他们是站在学生那一边，认为说服贸法绝对不能通过，一通过的话台湾就糟糕了。但是也有很多学者呢，他是认为说这个一定要通过，台湾如果这次服贸法没通过的话呢，台湾就没有办法跟外面的竞争，就会被孤立起来。真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是哪一个真的呢？那没有一个真理，当大家在那边一直吵杂的时候，没有真理，只有回到圣经上来。圣经里面它能够穿透我们的心，由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他所说的跟他所想的到底一样不一样，由圣经里面的话语我们来分辨，就可以知道说哪一方面当他所讲出来是对的还是错的。只有圣经里面才有真理。所以那圣经呢，就是圣经真理呢，它是没有办法越辩越明，没有办法，只有真理只有靠着神他的启示，他启示我们才能够看到真理。因为真理只有神是真理，我们只能够靠着神的启示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真理。那圣经它就是记载这些神所启示真理的书，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圣经来，让我们来查考圣经里面它就是真理。那再来就讲到说敬虔的生活，敬虔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敬虔真理和领导。那敬虔在第一节中呢，他也提到说我刚刚念过，就是敬虔真理的知识，这是真理的知识。但是呢，他前面又加一个敬虔敬虔真理的知识。那如果说我们再回过原文来考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句话意思是说，当你要得到这真理的知识的时候，你要因为你的敬虔的态度，你敬虔的生活，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真理。虽然说圣经里面它里面涵盖都是真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敬虔的心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真理。我就记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刚开始到教会，我变成一个基督徒，那我也常常有这种心态我没有一个很敬虔的心，我是用一种很理性的心，我把圣经打开，我就看着圣经，那我就会看到说，哇，圣经有很多东西，有很多地方我实在无法明白，有一些地方是不合理的 那我就抱着这一种方式一直读，哇，越读 越迷糊。所以呢，我常常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没有办法啊得到真理。所以呢，这种情形就像说啊，当我在现在我醒悟过来了，当我回来看，当我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六章，他呢记载一个说，他记载一个经文，当耶稣对着群众说了很多他的教导，说了很多的教训。然后呢，他跟他们说一句话，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不晓得大家听这一句话到底怎么样。一个人的肉怎么可以吃？一个人的血怎么可以喝？但是呢，我想当我们在四月份开始啊，我们又就有主餐。我想你这种一个体会，为什么主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当我们能够在这边与弟兄姐妹共享主餐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永生，而且呢在末日的时候呢，主耶稣会让我们复活。但是呢，在当时呢，大部分人听了都不明白，都没有办法明白，甚至于说他的门徒他也很多都没有办法明白。所以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啊，他的门徒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他提到说，他的门徒中都有退去，不再与他同行。这是一个这么悲哀的哈，这是不是有时候就变成我们，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明白，那我们就不看圣经了，一样的写照。所以感谢神啊，他后来光照我，让我明白，我要先相信圣经都是神他所默示的，然后再慢慢的去思想。查考他的教导和意义，那这样呢，我就能够好好去体会到圣经里面所含的真理。所以呢，这一句话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先有一个敬虔的心，我们有愿意相信的心。当我们有这个心调整好以后，我们再打开圣经的时候呢，这时候真理圣经里面的真理知识才能够向我们显示。再来呢，敬虔它的英文字，如果说你再回到英文字，它的意思是Godliness，God 是神，意思是说，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当我们不能过得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把时间花在一些无谓的物质上面的追求。我们可能希望，就好像有一些并不是我们主内的，他们相聚在一块，他们可能是说啊，我要穿名牌，那我要开怎么样的车子，怎么样就会做这一些物质上面无谓的追求，因为他们觉得这方面他们才有成就感。那可能他们会浪费在一些无法真正带来心灵满足的娱乐上。所以呢，有时候呢，当我住在 Bangtan， 那 Bangtan 有一个很大的 Sport Club， 哇，里面呢，当你走进去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哇，满堆都是老虎机在呱呱呱在那边响哈，你会看到很多人几乎都满满的哈，好，白天也是一样，晚上一样，很多人啊都在那边打着老虎机哈，那就是很单纯的，很单调在那边做，但是呢，他们却是甘之如饴哈。那有时候呢特别是有一阵子在市集里面，常常有一些教会的特别聚会啊，那我们就去参加。等差不多九点多十点多，好，聚会结束了，我们就走回来到中央车站坐车。那沿路上呢，我就看到有一些地方都会有一些人排队，在那，特别是年轻人在那边排队原来呢，那个是在 pub 的门口在 pub 的门口，在那个地方很多年轻人他排队要进去，可能要在那边喝酒啦，或是唱歌啦，或是在那边享乐这个地方来。那他们在那边大排长龙，但是呢就会有两个看起来很壮的人，那个叫守卫守卫是在那个地方看着他们，看他们没有带证件啊，看他们没有用那个来检查，看他们没有什么带一些会伤害人的一些物品怎么样的，而且呢态度都很恶劣，都很差。那我觉得说他们怎么愿意在那边排，那个守卫对他们好像对待罪犯一样，一个一个检查在那个地方来，那脸都是一副很凶的样子。好，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好，那我又想到说我看新闻呢，台湾新闻呢有时候会报道说台湾的夜店就夜店就是晚上一些人去娱乐地方，那有一个名字叫做捡尸，就捡 就把尸体把它捡起来的意思。我想哎，怎么会有捡尸，尸体要怎么捡起来？好，原来呢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气度不良，他常常在夜店的门口等候，当有一些年轻的女人如果她喝醉酒的时候呢她就借机会想要为了要 好像要帮助她，其实呢就是为了要侵犯她。那我想说为什么我们必须，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过这样的生活呢？那我只能够想说，当我们人，当我们不肯过得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就往往可能会一直从这个往这样的生活来走，好，以满足那一种我们心灵上一直没有办法满足的那一种欲望。那我想到说，当我跟我的姐妹印霞在我们来这个教会之前，在我们家里，我们有一个家庭的小组，那有时候我们分享，我们就跟他们讲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方式。好，那里面有一个小组员他就有一个姐妹，她就问说，哇，那这样过这种生活不会觉得很无聊很单调吗？那我们就很肯定的说，不会，不但不会单调，而且我们觉得心里很满足。我想呢，这就像说我们吃东西一样，当我们习惯吃大鱼大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就会越来口味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但是呢，当我们愿意来尝试回到原来吃我们粗茶淡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吃出那一种食物它本身的那一种甜味，你可以去享受它。那我想说过一个敬虔生活呢，其实就像这样，当我们要往外面做那一种风光血月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你心没有办法满足，但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心理上极大的满足。其实呢，敬虔的生活呢并不是要你说每天除了读经祷告以外其他都不要做，并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只要你能够过得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就想起那个 David Paulson，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七捏纵览有一套系列的那个录影带他里面就提到说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来问他说问他说我可不可以去看那一部电影。那 David Paulson 呢，他并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他说你如果想知道的话，你就把耶稣带去一块看电影，你就知道你可不可以去看这个电影。那这个年轻人也蛮好玩的，他就听他的话他就真的是到电影里面买了两张票一张给自己一张给耶稣那虽然说卖票的人呢他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说他也没带人，为什么拿了两张票要进电影院？但是呢，我想对他而言也没有差，反正他能够多赚了一张票。结果呢，这个年轻人一进去以后呢，过了几分钟他就出来了，他就知道这部电影并不是他可以看的。好，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好，我们可以在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主做一个祷告，好，像求主他能够带领我们一天的生活。而且呢，我们每天我们有固定的灵修看圣经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来思想他的话，思想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思想，如果神，我们可以求神来引导，好，求神来带领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来做比较好。那如果说我们有时候软弱，我们跌倒做错事甚至我们犯罪的话，那怎么办？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向他认罪悔改。我想呢，这就是我们敬虔生活的方式。我就记得上礼拜 Angie 呢他就给我们的题目他要我们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他特别是要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完全降服，我们要完全降服到主的面前，当我们心我们愿意降服，你若不愿意降服的话，那一些事情就做不到了。神要你这样做，你偏偏不听，你要往这边做，那其他事情就不要谈了。那我们也不要以福音为耻，我们所得到的就是最好的。神他是造天创地 的神，他给我们这一切，我们相信他，所以呢，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我们就得救，我们可以向我们的亲友，我们向他传福音，我们不以福音为主，而且呢，我们愿意牺牲自己来爱就像说我刚刚举例说，当我们愿意去侍奉弟兄姐妹，我们爱他，我们牺牲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愿意来做，而且呢有时候我们甚至为主受苦受难我们也愿意去做， 神他看着我们，他给我们这一切，我们愿意因为爱的缘故，我们愿意这样做。还有呢，他也提醒我们要热切的祷告。当我们什么事情的时候祷告，我们不是好像在世上只用一个对讲机一样，说讲一讲就算计了，而是好像战争的士兵，他都背着那一种战争的对讲机，在那边跟你的 headquarter， 跟你的总部在那边通话。当你什么问题的话，你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求。如果都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就是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就讲到神他里面的真理，还有我们所要过的敬虔的生活。那应该还有一个主题领导，但是时间不太够，所以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成为我意象》，好不好？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